上周四，也就是10月22号晚上，举行的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期间，特朗普总统在谈到关税的时候说，中国向美国付了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关税，后来被用作提供给受贸易战影响农耕者的280亿美元的救助款。而拜登则指出，那笔农业救助款是由美国纳税人缴付的。特朗普对关税作为贸易利器深信不疑，而拜登批评特朗普使用关税的方式最终会伤害到消费者。华盛顿自由派智库加图研究所公众理解经济项目主任莱恩·伯恩认为，拜登对关税的态度是他竞选政策议程中有关贸易政策的积极的一面。他说
In terms of, trade, is I think we'd see much less,
他说我们会看到不稳定的使用关税大为的减少。伯恩提到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政策的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是税改，另外一个就是过去四年里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对市场而言，贸易战意味着动荡和不确定，关税作为主要的贸易惩罚手段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特朗普政府在和中国的一次不成功的经济对话之后，决定对北京的贸易行为采取行动。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1972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对中国进行调查之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分阶段的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收关税，以此向中国施压，促其在长期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行为上做出真正的改变。特朗普对中国输美产品广泛征收关税之后，中国对进口自美国的产品也开始征收报复性的关税，而关税导致中间成本升高，最终被转由消费者承担。据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行动论坛所做的估算，关税每年导致美国消费成本升高大约57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曾经说，关税作为他最乐用的武器，已经有效地令中国和墨西哥做出了让步。特朗普说，美国也会将关税用于其他的国家。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及，特朗普去年在与保守派活动人士会面时，将关税称作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谈判工具。拜登对关税的态度使他在贸易政策上有别于特朗普。最重要的是，拜登说他在处理具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贸易上的具体问题的时候，会寻求与盟国商讨，采取协调的应对和惩罚方式。对于多边主义的态度是拜登和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最显著的分歧。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明显疏远了多边机制，他认为通过双边谈判才能更好地维护美国利益。他不仅将关税用于惩罚中国，对于盟国间的贸易问题，他也同样施以关税。例如，针对进口钢铝征收的关税，引发欧盟和加拿大的不满。拜登对多边形势的青睐，对特朗普使用关税方式的批评，加之他过往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支持，令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自由贸易者。这是否意味着拜登会在就任之后短期内全面解除特朗普的关税？拜登如果当选，他将会继承特朗普留下的大范围的关税。目前，美国对大约1/4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此外，还有美中低阶段经贸协议中，中方同意的大额的采购承诺。但是，《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拜登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在短时间内取消关税，因为他计划中仍有一些保护主义色彩的成分。例如，他支持供应链回归美国，政府采购美国货，坚持在美国国内港口的货物由美国的货船承运。拜登的竞选顾问萨利文对《华尔街日报》说，拜登现在持开放态度，他计划在应对中国方面和盟国协商，采取一致步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霍夫巴尔认为，拜登或会在入主白宫之后很快取消美国盟国的关税。他对美国之音说，哈夫巴尔说，在贸易政策方面，我们猜想也最有信心的是他将很快的取消对 盟国及友好国家所征的关税，也就是始于特朗普的进口钢铝关税。霍夫鲍尔甚至认为，如果习近平在拜登胜选之后搞魅力攻势，撤销对部分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将可能令拜登做出互惠回应。在贸易协议方面，特朗普在白宫的首个工作日就发布总统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奥巴马政府牵头与太平洋沿岸各国签署的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表示，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协议来渔利。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及，莱特希泽认为 TPP 会被中国用来主导美国的汽车市场。他说，中国将会向日本和其他的 TPP 成员国出售汽车零部件，再由这些国家将整车运往美国。莱特希泽反对有关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独来独往的观点，称美国会和欧盟及日本商谈统一的应对中国。他说，美国与盟国合作，但他们不能对行动加以否决。尽管多数的观点倾向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进一步的对北京当局施压，也有意见认为美中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并非无法缓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可能重启美中贸易协议谈判。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即便在贸易问题上会有别于现政府，但并不会走得过远。在钢铝关税方面，拜登如果希望改善和欧盟关系而撤销特朗普所征的关税，将需要考虑在竞选中支持他的工会反对撤销关税的态度。华尔街日报一篇分析报道认为，拜登希望淡化贸易政策，说他在给中产阶级带来巨大提振之前，他不会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一些意见认为，前副总统拜登或许会考虑加入11个原 TPP 协议成员国形成的新的贸易协议。拜登曾表示，首先需要就协议做出重新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克林顿政府贸易官员威廉·莱因斯对《华尔街日报》说，拜登的说法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民主党策略，也就是先宣称对现有的协议不满意，然后谈判做一些小的改动，最后宣布问题解决。拜登在贸易政策上更要面对来自国会民主党的阻力。霍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霍夫尔说，我认为公平地讲，民主党总体上对于贸易协议没有什么热情。如果他们想达成某个协议，民主党会在其中加入一些社会问题条件和气候问题条件，让协议很难谈成。霍夫尔认为，拜登即便当选，也别指望在其任内早期签署真正的贸易协议。加图研究所经济政策专家伯恩将拜登宣称在贸易谈判中加入劳工保护和环境问题保护的做法是走后门的保护主义，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后门保护主义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不及关税。后门保护主义通常是指政府用不明显的方法暗中施加的保护主义。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财政法规研究员乔伊·格里菲斯认为，从以往的公开记录来看，拜登在多边协议上的态度并不是单一的。格里菲斯对美国之音说，格里菲斯说，他曾经支持多边的贸易协议，但是我认为从政治方面来看，考虑到他的基础支持者还有他的民主党的根基，甚至在共和党中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倾向，我不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多大机会推进那些多边贸易协议。相比而言，格里菲斯认为，特朗普如果成功连任，或许会签下几个自由贸易协议。他说，格里菲斯说，我认为你将会看到和脱欧之后的英国达成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努力，而且有可能和台湾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迹象，那将是自由贸易的巨大的胜利。 格里菲斯所说的迹象是今年夏天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对台湾的访问。格里菲斯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将那次的访问视作是美台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先期动作。不过格里菲斯指出，不论届时是拜登总统还是特朗普总统，美国需要遏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贸易欺骗行为。他说，美国需要就此采取即刻行动，但全面关税、全面的贸易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那样不但会伤及我们的大的公司，也会伤害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华尔街日报》援引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如果赢得连任，他应当会加大对北京施加压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中贸易争端已经延烧为技术战，而且已经深入到国家安全范畴。特朗普政府也延续着将贸易政策与人权和国家安全挂钩的做法，例如针对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侵犯行为采取的惩罚举措，以及将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涉及美国国家利益方面的行为。美国商务部迄今已经将大约300家中国公司列在实体清单中，其中有半数与华为有牵连。这些公司上榜原因包括技术窃取情报活动，以及中国当局在新疆的践踏人权行为。尽管普遍认为拜登当选会缓和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全面取消关税，甚至在一些领域，例如科技业，美国会长期的保持警觉。贸易专家哈夫鲍尔说，哈夫鲍尔说，我不认为在技术控制方面会有所松动，或许实体清单的覆盖面会缩小到一些具体的产品。至于一段时间以来谈论甚多的美中脱钩，哈夫鲍尔认为脱钩会继续，只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的进展不会像在特朗普时期那样快。伯恩和哈夫鲍尔都提到，特朗普和拜登竞选中都有针对中国的批评。伯恩说，特朗普的强硬在贸易方面是有所表现，而拜登则表现在其他的方面。伯恩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选举之后不久就给贸易战熄火，在政治上是极不可能的。这种政治上的不可行是基于新冠病毒疫情导致民众对中国的敌意升高。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一个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拜登不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快的撤销已经加征的关税。